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欢迎各位继续收看弥迦书的课程。上一次我们提到先知弥迦侍奉的时间是主前第八世纪，南北两国在国势非常强盛的情况之下，经济上面非常的繁荣，社会结构、人跟人之间的互动关系等等也因此有非常大的改变。很不幸的是，这些改变都是不好的改变，是人被私欲、被贪婪所充斥，做了非常多得罪人、得罪神的事。也因为这一些社会结构根本性的变化，造成以色列的国力开始往下走。先知弥迦侍奉的时代就是一个新旧思想交替、一个生活模式改变、一个价值混乱的时代。今天我们就要从第一章开始来看他的信息是什么。第一章第一节告诉我们，他所侍奉的那个年代，犹大的王是哪一些人。表面上看起来这好像是很简单一个有关时代的资讯，但是说不定这样子的资讯、频繁的文字提醒了我们基督徒一个非常重要我们信仰的责任，就是在这一些王侍奉的时候，神的话临到这位先知。说不定我们也应该反省，有多少的时候我们生活在这样的一个时代，神的话透过我们、透过教会临到这个世界。弥迦书第一章第二节他说，万民啊，你们都要听，地和其上所有的也都要侧耳而听。先知弥迦认为他的信息是关乎全地、关乎万有、关乎神的创造，因为这位神是所有受造物的主。既然他是所有受造物的主，他就要来使他的心意成为普世的见证。也因此，当人偏离神的心意的时候，先知来宣告、来提醒、来教育，也警告我们必须要回到正轨。不然，就像第二节下半节所说的，主耶和华从他的圣殿要见证你们的不是。先知在接下来的经文当中要描绘所谓神的临在，就像我们所知道的，神是无所不在的。那神的临在是什么意思呢？是这位无所不在的神，他会选择用一些特殊的方式让人、让受造的世界可以很清楚地感受到它的存在。也因此我们会提高警觉，我们会侧耳，我们会用心来听他对我们所说的话。圣经当中第一次关于神特殊的显现记载在创世纪第一章一到二节，那里说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是这一个灵在带出整个世界的创造。可是就好像我们在创世纪头所读的，这个创造在最终失落了。从此以后，每一次形容描绘神临在都是为了来拯救，为了来把受造的世界重新带回神的心意。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先知弥迦在这里所描绘的另外一次神的临在就变成非常的叫人伤心，因为所有神的临在都是为了要挽回人的努力，可是这一次神来是要与他所创造的世界敌对。敌对的理由是因为在这当中生活的人，他们违背神的心意，他们把原来从神那里所领受的应许之地变成了一个人在当中生活充满叹息的地狱。第三、第四节说，耶和华出了他的居所，降临步行地的高处，众山在他以下必消化，诸谷必崩裂，如蜡化在火中，如水冲下山坡。弥迦说，神从天上的圣所出发，然后他会降临在地的高处。对我们来说好像是一个非常合理的景象，可是对于古代的以色列人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惊吓跟挑战。因为在古代战争里头，高处是兵家必争之地，只有在高的地方你可以居高临下，只 就在高的地方会易守难攻。这些山岭，这些岩石，看起来好像永久，好像坚强稳固。不管是高处还是山地，它在以色列人的心中常常成为安全感的来源和代表。诗篇121篇的作者甚至于把山和帮助联想在一起，那是一个非常清楚的例子。可是先知弥迦在这里宣告，当神降临步行在地的高处，神是从高天降临的，那个人原来以为是安全感的象征和代表，突然之间呢就崩裂，好像蜡融化在火的威力之下，完全毫无用处。我们常常需要反省，对我们来说，我们的安全感建立在哪里呢？有些人认为是更多的存款，更绵密的人际关系，也许是我们自己身体的健康、知识等等。会不会我们的安全感建立在不正确的地方，甚至于为我们最后带来的是神离开天上的圣所来与我们诉讼呢？第五节提到神之所以降临到地的高处，说这都因雅各的罪过，以色列家的罪恶。雅各的罪过在哪里呢？岂不是在撒玛利亚？犹大的丘坛在哪里呢？岂不是在耶路撒冷吗？如果我们仔细看一下这里的问题和答案，你会发现其实它不一定完全的相称。雅各的罪过怎么会是一座城撒玛利亚呢？丘坛向来是敬拜迦南神明的地方，可是当先知问犹大的丘坛在哪里的时候，他自己所给的答案竟然是以色列圣殿的所在，耶路撒冷。不过说不定就是这些不相称的问答，才让我们发现先知所指控问题的核心是政治的势力，是只有外表的宗教，没有内心的信仰，是所有的这些问题造成了今天不管是北国和南国，他们沉沦在最终，然后面临神的刑罚。圣经里头的神常常用约来呈现他和我们的关系，这个约和我们平常讲的契约或者是合同有一些很不一样的地方。如果就规范关系来说，约跟合同都有双方要同意的权利和义务，任何一方都不应该违反，如果违反就应该要受到处罚。但是约跟合同也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合同的拟定比较是从防避的角度来考量，要避免，要规范人不违约。可是圣经里头约的建立却是在一定程度的信任、承诺和委身的基础之上，就好像西乃山之约，神一开始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把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是从信任、承诺、恩典的关系当中开始。另外，合同规范的比较是行为的层面，可是圣经里头约更在意的是态度，是内心。换句话说，它关系的是两边真正关系的本质，而不是那些外在的行为而已。如果我们这样理解，我们就可以明白为什么掺杂的信仰是被约的罪。为什么弥迦所描绘这里北国在神以外寻求军事经济的安全感和依靠都是得罪神的？因为他破坏了约的规范、约的本质。第六节，神说，我必使撒玛利亚变为田野的乱堆，作为种葡萄之处。撒玛利亚城按着列王记上第16章的记载，是按例做以色列王时候向撒玛所买的撒玛利亚山。原来的首都德萨在战乱当中被一把火给烧了，他需要有一个新的首都，与其回头去重建德萨，不如新建撒玛利亚。 这个山大概海拔450公尺，它周围有很多像盆状的山谷，非常适合种葡萄树和橄榄。安利跟雅哈在这里建了城之后，就把国都迁移到这个地方来。考古学家在这里的挖掘告诉我们，安利跟雅哈王兴建撒玛利亚城所使用的石头以及堆砌的技术，在古代近东的那一个年代，几乎是无以伦比的。我们可以想象，这是国家强盛的开始，也是整个国家荣耀的极致，用所有的财富、智慧、聪明建立起来的。可是，在先知弥迦的眼中，这座城却是一个国家罪恶的代表。也许我们可以问问自己，我们有多少我们觉得得意的荣耀和成就会被属神的先知视为罪恶，甚至于是罪恶的代表呢？弥迦宣告说，这个地方要成为田野的乱堆，要像它周围的山谷一样，成为种葡萄之处。在这里用的那些非常棒的石头，非常高级的工法所堆砌起来的，却不可能承受神在这里的审判和刑罚。那些石头要被倒在山谷当中，城的根基都要露出来。第7节说，他一切雕刻的偶像必被打碎，他所得的财物必被火烧，所有的偶像火必毁灭，因为是从妓女顾嫁所聚来的，后必归为妓女的顾嫁。这里讲到偶像，要讨论到妓女的顾嫁，到底发生什么事呢？学者在研究古代近东的宗教信仰的时候，发现一些很有趣，也许我们不太容易注意到的现象。古代许多人，他们在神明面前许愿，当他们觉得所求的得到了应允，成就了之后，他们要还愿。很多时候，还愿所需的金银钱财是靠卖淫得来的，因为在古代的社会里头，人不容易有多余的收入，常常都是要到一年收成的时候，他才真正有获得到一些钱财。那还愿常常又不能等到那个时候，就算等到收成的时候，大概所有的财物也都有了一定的打算，成为一家经济的来源和支持。所以还愿所需要的金银钱财怎么办呢？这些人常常必须要另外想一些特别的办法，其中一个很常被用来多赚取金银的，就是卖淫。这也是为什么在《申命记》23章第18节里头规范说，妓女所得的酬金或者是男妓所得的代价，不可带入耶和华你神的殿里还任何的愿，因为这两样是神所厌恶的。申命记的经文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迦南的宗教信仰风俗是怎么回事。可是，在弥迦书里头，我们却发现，在撒玛利亚城里头有许多雕刻的偶像，而且是妓女的顾嫁所聚来的。换句话说，北国的人民没有按照摩西律法里头所规范的，他们许愿还愿之后，他们像迦南的人民一样，他们去卖淫，然后得到了这些金银钱财，然后他们把它拿到敬拜耶和华神的地方，然后来还愿。信仰里头有很多在表面上面看起来，好像对我们来说，我们尽到了我们的本分和义务，我们许愿，我们也还愿了。可是，在还愿的那个过程当中，那个手段、那个方法，却是违背神心意的。这大概也难怪，北国要经历许许多多神的刑罚。第8节，先知说：“因此，我必大声哀嚎，赤脚露体而行。”第9节，因为撒玛利亚的伤痕无法医治，延及犹大和耶路撒冷，我民的城门。先知弥迦面对一个这样子的灾难，他第一个立刻的反应是为那一些死亡或者是受难的人哭泣。在圣经当中记载了几种举哀的方式。如果是国家性的灾难，祭司或者包括先知，他们会在圣殿当中哀哭。 如果是为家人亲友的举哀，大部分的时候他们是撕裂他们所穿的衣服，他们改穿麻衣，他们会蒙头，有时候也会有一些所谓擅长哀哭的会被请来，让这些专门在丧葬仪式当中来为人哀哭，用来表达我们的伤痛。这里提到赤身露体，光脚而行，这比较是描绘在古代的战争当中，那些战败者、战败国他们的士兵以及人民的待遇。这里所描绘的不是一般的举哀而已。所以先知弥迦在这里说的是，他不但大声哀嚎、哭泣，为亲友、为国家举哀。后面提到他赤脚露体而行，他形容描绘的大概是他成为战败国的人民，他被掳了，被这些战胜国家掳走，成为他们的战俘，将来成为他们的奴隶。在第九节里头，弥迦表达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属灵的教训，他认为撒玛利亚的伤痕最后会延及到耶路撒冷。可以看见从一件事情有这样子的后果，可以找到它的原因，这需要有相当的见识。如果这是属灵的事，我们称它为属灵的见识。在一件事情当中分析它的原因和结果并不容易，可是要可以看见这样的一件事情会引发，会产生一些连带的影响，将来它会成为另外一件事情的原因，这其实需要更多属灵上面的操练以及体会神的心意。在灾难发生的前后，指出导致灾难的罪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人很容易做错误的推论，就好像约伯的朋友把无罪的当成有罪的一样。我们也很容易做不当的关联，好像亚哈王认为以色列之所以会遭灾是因为以利亚的缘故。如何可以像先知弥迦一样看见在北国、在南国，是在撒玛利亚以及耶路撒冷成为问题的核心，需要更多贴近神的心意，更需要可以从第一件事情看见它引发了第二件事情。因为南国犹大从北国学了非常非常多的政策治国的方法，他们也把北国的信仰当成他们效法的对象。但愿我们可以有从圣灵来的真知灼见，可以正确的指出罪跟刑罚的关联，也可以看见当我们所效法的对象如果他经历神的审判，我们也需要可以很快的有深刻的反省。从第一章第十节之后，先知开始把审判的信息以及将来的苦难表达出来。他说，不要在加特报告这事，不要哭泣，我要在伯雅弗拉滚于灰尘之中。撒斐的居民啊，你们要赤身蒙羞过去，撒南的居民不敢出来，伯以薛的人的哀哭使你们无处可站。玛律的居民心甚忧急，切望得好处，因为灾祸从耶和华那里临到耶路撒冷的城门。这里提到非常多南国的城市，每一座城的名字都非常的有意思。比如说伯雅弗拉这个城，其实它的希伯来文的意思是尘土之家，大概因为这个城它所在的地理的位置、附近的地形地势等等，造成它很容易有风，大风吹来有沙尘暴那样子的感觉，它是尘土之家。先知说这一个尘土之家要真的成为人举哀，成为人在那尘土当中打滚的所在。在尘土当中打滚象征悲惨，象征羞辱。原来主前第八世纪的人经历非常大军事的胜利，他们是强国的姿态，先知却说等着你们的是悲惨和羞辱的挫败。撒斐城 这个名字其实是让人联想到美丽和赏心悦目。我们可以想象沙斐城附近大概有非常非常漂亮的树木、花草等等，那个环境是优美的。可是先知说，虽然那个城叫做美丽，叫做赏心悦目，可是在那里我们要看见的是，那个城的居民，他们要没有穿衣服，赤身蒙羞的从眼前走过去，让人完全没有办法联想到美丽或者是赏心悦目。撒南城这个城名字是征发，这大概是一个军事的城，里头有许多的军事的设施，许许多多的军兵驻扎，大概也成为往外攻击很重要的一个据点。可是这以征发为名的城，其中的居民却没有出征，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大概是强敌环伺，大概是对眼前的战争一点胜算都没有。伯以薛的名字是除去，不管当初建造这个城的时候想要除去什么，是历史上面的羞辱，是当地的落后，我们不晓得。但是弥迦说，真正在那里会除去的是一个可以立足之地，可以对抗带来灾祸者的。因为哀哭叫人灰心丧志，所以这里的人呢，连可以站稳的机会和欲望都没有了。马律这个城是苦城的意思，这些居住在苦城的人，他们希望得到好消息，可是等到的消息却是神已经降下灾祸临到耶路撒冷的城门。第十三节讲到拉吉的居民要用快马套车。拉吉从所罗门的时代开始就是南国非常非常重要的军事交通的要地，所罗门曾经在这里建造了要屯马车的一个城邑，后来他的儿子罗伯安把这里建造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坚固城，也像罗马的驻防城。在亚述王希拿基利攻打犹大的时候，他以拉吉，他攻占的拉吉为发号司令的总司令部，我们可以想象拉吉城的重要。可是从这个这么重要的军事指挥的地方派出去的呢，却是快马。这些快马并不是一般的战马，而是用来传递快速传递信息的马匹。在这一个非常重要的军事的城，派出的不是战马，而是传递信息的马匹。要传递什么样子的信息呢？往下看，我们会发现所传递的是失败的消息。看起来所描绘的是兵败如山倒的状况。南国的军事力量，这些为他们带来可观财富的原因，竟然是一下子就毫无招架之力。第十四节说，犹大，你要将礼物送给摩利舍加特。这个礼物大部分的时候是用来形容孩子结婚成家，特别是女儿要出嫁的时候，父母亲为她所预备的。这个女子一旦出嫁就不会再回到娘家，所以这些礼物呢，都代表父母亲的心意和想念。先知说，犹大，摩利舍加特这个你的女儿一个城，你要给她送别的礼物，因为她不会再回来，不再归你所有了。雅各西的众族必用诡诈待以色列诸王。雅各西这个字的希伯来文和诡诈音非常非常的接近。雅各西大概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业城，生产非常多王族所需要的财货、容器，说不定还有一些军事上面所需要的工具。可是先知在这里说，那个原来让王族可以得到很大的满足或者是安全的保证，现在的这众族呢，他们会叫王失望了，所有原来他们所承诺的通通都要变成 一场空。第十五节说，玛丽莎的居民啊，我必使那夺取你的来到你这里，以色列的尊贵人必到亚杜兰。在大卫逃避扫罗王的追杀的时候，他走投无路，最后曾经来到亚杜兰。讲到尊贵人到亚杜兰，好像落难的大卫一样。弥迦谈到这件事情，说不定让当时的人有另外一个不同的想象。在上下文的描绘里头，南国几乎是毫无希望，不像当时的大卫。所有人都知道，大卫虽然曾经一时非常非常的落魄，四处逃难，可是至终他成了以色列的王。可是现在这些尊贵人，他们如果再逃难到亚杜兰呢？他们要为所喜爱的儿女剪除头发，使头光秃，因为儿女都被掳去离开了。弥迦在第十到第十六节使用了非常多城市的名字来表达他的信息。这些城市的兴建跟命名一定代表非常多人的努力和梦想。透过一个非常响亮的名字或者是好的名字来表达他们希望在这城市里头所展现的意义。可是从先知弥迦的观点来看，所有的都成为梦幻，通通都破灭，因为他们已经背离了神。对我们来说，也许我们需要重新一次的想象，重新一次的考虑我们所居住的地方，我们的名字，我们的行为，如何让我们的理想可以实现。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会。